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刚刚我这个刚拿到这一季的陈主学里面有个题目叫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就很不想讲。为什么不想讲呢？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真的。后来矿长老鼓励我，他说不怕，假如你真正不晓得怎么讲的话，那一趟我来带你讲。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别人的鼓励啊。一直到今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主持人给我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想给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你们聊阿米亚，我说总算事实的主给我看到一个层面来讲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而今天是我们人忽略的。你知道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创造好了以后他都说他看为是好的，有没有？是什么意思呢？就神的创造都是和谐的，神创造里面的关系都是和谐的，都是好的。最后怎么样来创造人？创造人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神要把管理整个和谐的这个宇宙，管理这个整个神所创造和谐的神的创造物怎么样，交给我们人来管理，有没有 ？OK。后来我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整个天地万物自己的关系不会不协调，但是管理的人出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万物都要开始出问题了。啊，就是神把整个和谐的他的创造给我们人来管理，不是吗？我们这个人出问题了，就开始整个世界就开始和谐就出问题，关系就出问题。那我们这个人这么关键的，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的话，那么好像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做太太的跟丈夫一吵架，关系一坏了以后，全世界就开始灰色了呢？暗淡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突然想到说，原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重要的。我们人的关系对了，就我们自己这个人跟一些东西的关系对了，才会按照神的心意在世界上生活，就会有和谐的这个那种心里面神所创造我们时候那种喜乐。所以整个关系和谐的时候，我们人就好像活在伊甸园里。等到我们整个人的关系开始破坏的时候，就好像活在哪里呢？活在人间地狱。这真正地狱还没去过，是什么味道还不知道的。只是我们活在地上可以先预尝在天上的味道，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好像预尝地狱的痛苦，是这样。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前言，让我慢慢思想。所以当我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我老实讲我自己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我到现在也不晓得，只有大家来看。那我总觉得人际关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想了个半天，难道教大家一些方法吗？假如问一件事情，耶稣在世上有没有敌人啊？有啊，耶稣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喜欢他，啊，是不是？耶稣的人际关系好不好？啊，好不好？所以我不会讲人际关系的这个。假如从这个思路去想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来讲人际关系。真的，我问耶稣人际关系好不好？啊，人际关系好就是讨好你，不说你，是到底什么？所以我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想。所以我今天从另外一个，我从四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关系的次序。常常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出问题，是这三方面的关系之间的次序排反了。这个我讲，一个是神所创造的物，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一个是神他自己，这三样东西的关系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你到底是怎么样摆的，会决定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同意吗？啊，夫妻两个，举例来讲， 当你把你爱的东西摆在最前面，你只要你的丈夫对不对不吻合你所爱的那个路，怎么样？你们夫妻的关系有可能好吗？有可能好吗？啊？你不要讲别的，我告诉你，就是买一个什么东西，你丈夫喜欢的跟你喜欢的不一样，你们都要吵架，你同意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物摆在前面嘛，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我这个一二三哈，我不讲，只是给大家去思想，到底我跟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的原因是，我现在是把物摆在第一，把什么摆在第二，把什么摆这神人物这三样东西，我们到底把什么东西摆在最优先的这个位置上面，去定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怎么讲？你们要先怎么样？啊，就有一个次序的问题，非常非常关键的。假如我讲一个，不是讲我讲一句话，比如说哈，人。我们看重人，对不起，我稍微再整理一下，我们看重物，永远不可以过于人，人的关系才会好。我再说一次哈，我们不要说不看重物，你怎么可以不看重物呢？对不对？吃什么用什么要怎么样，这我们没有东西怎么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看重物不错，但是我们不要看重物胜过看重人。当我们看重物胜过看重神看重人的时候，怎么样？人的关系会出问题的。第二个，我们看重人不能重要过于看重神。假如我们看重人过于看重神的话，就是我们看重人过于看重神的话，我们人的关系会不对的。有的时候不好跟不对还不太一样啊，会有一种畸形的关系，你知道吗？会不会有一种畸形的关系啊？会的。当我们看重人胜过看重神的时候，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会不对。我们看重物胜过看重人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会乱的。你慢慢会发现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都在哪里，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出问题在哪里，你说啊？看重一个职务胜过看中这个人，怎么样？同时就要出问题了嘛。但是问题是说，这句话我也讲了。我在山上的一个领导就说：“王老师啊，我看你啊很好，信耶稣都很好。”那我说：“为什么你不信呢？”我说：“没有办法信。”为什么没有办法信？因为信耶稣很吃亏。他讲的话很真实，他说假如我要像你一样信耶稣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领导。难怪耶稣到世界上来都不来做领导，你懂这意思？我说那个领导是那个 title， 那个 position， 不是他没有领导别人的能力，乃是他根本不站在一个领导的位置的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可能。你好好去思想。所以那一个没有信耶稣的那一个领导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王老师，你信耶稣真的很好，但是我没有办法信，我信了怎么办？”其实这句话又何尝不是我每个信耶稣弟兄姊妹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假如我要这样的看重人胜过看重物，是不是啊？那我就一天到晚就是用我太太喜欢用的东西，我没办法喜欢用我用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到有一天你慢慢发现，说不定你一直用你太太喜欢用的东西对你有益。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发现。因为我们人常常喜欢用自己喜欢用的东西，你一直喜欢用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好处啊？啊， 不一定有好处。我不晓得有没有丈夫啊，强迫太太化妆的，有没有？一定要用化妆品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当然大部分都是姐妹自己选择的，是不是？等到有一天你要用什么都要人来规定，你很痛苦的，是吗？但是假如你真正看重跟那个人的关系，没有关系嘛，你就给他 主张一下，是不是？除非到有一天你发现你用这些东西对你是不好的。所以人都很不完全，所以我说整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坏了，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被玷污了嘛，我们这个人被玷污了。其实在圣经最早开始的时候，当我讲到这个关系次序的时候，上帝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希望有一个爱的对象，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一直思想，我也丢给大家，上帝为什么造我们人？他很无聊，他为什么造一个人？他为什么造人嘛？上帝就上帝，为什么造人嘛？这问题就常常问了。后来想到最后是，上帝要有一个爱的对象，他造不出来是要爱我们，所以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是要爱我们，要有一个爱的对象。当人家讲到这件事情，我很能够这个体会。像我跟敏文两个常常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孩子嘛，有时常常讲讲，敏文他说，季兄啊，假如我先去的话，那你一定还要再结婚。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讲这个话呢？他说你没有一个爱的对象在你生活的里面，对你来讲是一种痛苦。哎呀，我觉得我太太好像不要他感受到什么哈。所以当人家讲到说神造我们人，他是要有个爱的对象，他神不是造出来要我们受苦受罪的，不是，他要有一个爱的对象，所以他造了一切都造得很好很好。你看神要把我神把我们摆在第一位，要爱我们，而且神也希望我们人跟他亲近，有没有？是吧？所以他造了一切的万物给我们人来用啊。你看我们的神很有意思，我们的神是为了我们人造了一切的东西，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神是为了爱我们所以才造这些东西，神的次序是先爱我们才造这些东西。但是人在伊甸园里面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看到东西好吃是吗？先爱那个好吃的东西，对不对？是吧？然后就把神怎么样摆在后面了？这是整个思绪的一个开始，弟兄姊妹。让我们当今天讲到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是把一个标准摆在大家面前，而这种的关系，神人物物神人人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次序，某一个阶段它就会调整。你越调整到一个方向，就是神、人、物，你整个关系的次序调整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你整个生命生活里面的次序又重新建立起来，是神所创造的次序。你相信吗？因为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你还可能把物摆在前面，把人摆在后面。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大家都信主的，在同样在一个教这个教堂的里面，我们大家一起聚会，我们大家都是信主，愿意把主摆在第一，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又把物摆在人的前面。什么叫把物摆在人前面？把一些事情看得更重要过于人，有没有？啊，有没有？有的，礼拜要怎么做？歌要怎么唱，是不是？有没有？你等到碰到一个人，他喜欢歌要这样唱，不可以的。管你的感受是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是什么？就他看重一件事，更看重人嘛。当我们开始把神摆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呀？没有关系，可能刚开始人重于这个物重于人，但是慢慢我们调整，只是这段调整的时间，有的人很长。为什么比较长呢？因为他有盲点，我有盲点，我们人有盲点的时候，那个调整就很长。这个盲点在一个很现实的情况的里面，突然神的一个恩典临到，让我们一看，哇，其实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过我的同工，重要过弟兄姊妹吗？在家里面，神一下子破了我们的盲点，我坚持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摆，这个东西一定要这样的东西，重要过我的太太，重要过我的小孩，重要过我的妻子吗？哇，这样一被打开的怎么样？哎， 这个物又摆到后面去了，人又摆到前面来了，这个关系随时会调动的。你没发现什么叫软弱，什么叫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吗？我们的软弱就是这三样关系又给它颠倒了，又给它颠倒，一颠倒又开始失去了，家庭开始失去，教堂开始失去，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开始失去了嘛。所以我讲到我们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是那个关系的次序，我们好去思想。而这个人际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你们讲给我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它是动态的，一直在变的。今天两个关系很好，明天不一定的，是不是这样？人有没有一种固定的关系，你们讲给我听啊？有没有夫妻有没有固定的关系？那只是法理固定的关系，懂吗？实质人际关系是一直在动的，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而动态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一直调整？我们怎么样调整？你慢慢发现你调整到一个位置，是这个次序对了，哎呀，你整个人际之间的关系的那一种的呈现就很美了。我常常在想啊，只要有两个人，是比如说神，你把位置摆对了，神人物，这个人呢有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儿女，你要怎么办？都看重嘛，各位对不对？所以我说我跟敏文之间这个关系一直还不错，因为他也是把神摆在前面，把人摆在神的后面，把物摆在人的后面。我们两个不会因为买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吵架，不会的，怪不怪啊？就这个次序有了。但是我突然在想，假如我们有孩子的话，会不会因为我把心摆在孩子身上多了，你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会的啊。所以敏文他最近也常讲，他说继兄啊，感谢主，还好我没有孩子。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假如有孩子的话，我知道你一定会爱孩子胜过爱我的。因为这个敏文的时候在山上怀孕的时候，因为敏文流产两次嘛，第一次因为很快知道了就流产，第二次呢差不多四个月，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付了很大代价的。我把活的鱼装的水在山下买的活鱼上来抬上到山上，然后养在池子里面，希望至少过段时间杀条活鱼给太太吃，杀条活鱼给太太吃啊，增加什么磷啊，增加什么这些东西。那么那因为有一段时间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这我就问他说，阿咪啊，这个假如说孩子以后生了以后啊，这个哭的时候晚上谁会起来这个泡奶粉啊或者喂他啊？啊，当然一定是你了。所以他里面有一种感觉，假如我们有孩子的话啊，我会爱他少一点，爱孩子多一点。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呢？其实真的，当我们把神的次序摆在前面了，人的次，但是人还有很多人嘛。今天很多家人啊，我们小孩爱朋友多一点，这个父母亲就不高兴，有没有？那么人的次序要怎么摆呢？哇，那这个就叫人际关系嘛，啊。这一方面，这个我今天不讲，因为我说一堂课把人际关系讲完了，我要把这个人际关系的更上层的东西，大家来体会一下，就是这样。我自己体会跟大家讲一下。好，关系的次序，大家回去思想哈。我觉得弟兄姊妹，大家社会经验也好，这个人生经验也好，我现在在座还有一些比我们年纪大的哈，你慢慢去体会，到底我们的关系的次序到底怎么排，排的有没有对哈？是这样，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维持一种关系的目的，你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是次序，一个是目的。我觉得这个目的也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你维持一种关系的目的，倒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神？就是你要维持一种关系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上不讲，我们就在讲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要维持一个同工的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啊，我要邀请你做同工的目的是什么？啊，我有被人家利用来做打手过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比较爱讲话，别人不想讲的话，继续哇就把很多资料提供给你，就要你讲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就他要找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为了人呢，还是为了神呢？是吗？丢这面好去试想。今天有很多的关系，我觉得蛮可怕的。今天不是说人跟人的关系不能够维持，但是维持那个关系的目的。我到最后发现，那个目的真正为神容不容易啊？喊口号容易，有没有？为国家，为民主，是不是？你为国家了，这个要做了，去不去啊？那是真的。为国家要牺牲，你要不牺牲，那是真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知道我在服兵役的时候，这个政战处就会找我来入党。我在学校里面，专科学校的时候，就有人天到找我入党。他刚开始入党怎么样了？入党就是说，这个你年纪轻，这个你有冲劲，要为国家奉献，要为国家做事，是不是啊？来吸引我入党。你就看见我也不为所动，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信耶稣了，我这辈子只效忠耶稣了，不效忠什么了，我说我只效忠耶稣了，我说这个，我说党也好，什么也好，对，很有理想，但是党到底还是人组成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我说你信耶稣，万一有一天你这个党的宗旨跟耶稣的不一样，你说要我效忠党还是效忠耶稣呢？我说我既然效忠跟随耶稣了，我就不加入任何的这些组织了，不加入任何这些党了。他听我讲，我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一个信耶稣人，他也会爱他的国家，用神的方式爱他的国家。真正怎么样的时候，他还是不会卖国，不会什么的。我说你们放心了啊。结果这个讲不通怎么办呢？下面就来了，
入党对你有好处啊，出国方便，以后当公务员升官方便，是吧？
他就给你来这一套了，你们了解？到底入党到底是为了己，还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什么？你们讲。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我们为什么对他好，我为什么不愿意对他好，为什么这个人对我没有用了，对不对？我对他好反而对自己有影响了。你看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关系的变动，原来还在我们的意念之间，在我们的意念的里面。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可怕的，这就是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到最后跟到最后，人关系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破坏。当然那个根本是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但是你在想，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跟人家关系也很好，假如他是一个很大方，是一个无私的人，他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是吧？到最后跟人之间关系出问题，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那个目的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不管表面上的理由讲得多漂亮。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是个很会讲理由的人。你任何件事情要讲理由，我总讲得出理由来。跟我在一起你就知道，但是以后慢慢慢慢我发现，讲理由什么意思？因为你讲理由的时候，像骗过自己，你才会去骗人家，是不是意思啊？事实并不是这样，讲一套理由出来，让人家相信以为是这样，你一定要先骗过自己嘛。等到信主到个地步，你没办法骗自己的时候，你只有讲一些真实的。有的时候理由讲得很好听，太太为什么看电视？不看电视怎么知道社会的现象？跟人家传福音怎么有材料可以讲呢？是不是这样？哎，讲得光面堂皇吗？现在我跟我太太不是，太太我真的喜欢看一个什么节目，我喜欢，你给我看我就看，你不给我看我真的不开电视。这叫什么？这叫不愿意用你讲一个理由来达到一个自己想做什么事情的目的了嘛？诚实，你真正是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简单。有的时候太太还有怜悯心肠，哎呀，既然弟兄那么喜欢看，好吧，看吧。那我看了也很心安理得。 用骗的，说一套理由的，是吗？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的。有时候看的时候又还心里还会责备，你懂不懂？其实我们做每一件，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呢。其实真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点内心最深层别人都不知道的那一点到底是什么，你只要是个理由，总有一天穿帮的，久了就会穿帮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夫妻之间到最后连理由都不讲了？因为知道讲也白讲啊，所以以后就话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关系，你看那个关系，你本来还想用一种说法来维持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到底在搞什么？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面对？不可能说，哎呀，我们人跟人相处，不要为自己，是不是？对，道理懂，但做到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一个长进嘛。我们神人物之间的次序常常在动，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也靠得住，慢慢慢慢给它改变嘛。从前是为自己，现在真的为点人嘛，自己也要为。什么叫双赢？你知道吗？双赢就是我也赢，你也赢，就不但想到自己，还想到他，想到对方，这叫双赢了嘛，是吧？那这是一种进步嘛。但到最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呢？这是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就是吃一点亏也没有关系，有没有？你慢慢会发现，你真正为了神的缘故吃一点亏，人会口头上反对你，从内心深处是尊敬你的。真正的人的关系的，你知道最美的人的关系，最美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假如问大家，人跟人之间最美的一种关系是什么？看到你好我好，大家这样哈卡，是这样吗？真正人之间关系的美是什么？当我们之间有一种彼此的尊重，当我们之间有一份彼此的信任，当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份真诚的接待的时候，这是最美的人际关系。就你再错我再错，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接纳我啊，我再错我在对，这个人对我仍然付出他对我应有的，把我当一个人看，尊敬，是吗？这才是一个真正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在表面上很好吗？是吗？是这样吗？假如不是的话，我们不从跟人之间相处的那个目的去长进进步的话，没有可能有真正人际关系的，没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只是一种表象的。假如我说今天我们大家来团契，缩小一点范围哈，因为你讲到我们整个来参加罗兰岗，到罗兰岗教堂里面来做礼拜的弟兄姊妹的话，更不要讲了。我们只讲我们参加的团契，我们参加团契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学习吗？在社会上大家是个假象。希腊哲学家把人这个字讲成什么？把人这个字讲成是面具。希腊文的那个人的这个字啊，它有一个叫面，有一个面具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意思就是世人都戴面具了嘛。人戴了面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建立啊？脱掉面具容不容易啊？脱掉面具，等于要把你整个真正为人做事跟他相处的那一个目的都活生生的摆在人的面前了，很可怕的。我们内心的目的真正显露出来，我们自己都觉得没有办法看的。但是调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从圣灵光照我们内心跟人相处的目的的长进，才会有真实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一个蛮深刻的一个体会。一个就维持不吵架不是人际关系，不是真实的人际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过程，一个小站，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靠我们信了主以后，被主调整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 就不一样。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耶稣去爱一个人呢、哦，他的目的是要他来信他，来跟随他呢，还是就是爱他是目的？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去传福音，这个目的都不一定是爱人的，是要他信耶稣。嗯，我这意思啊，神在这一点上给我很大光照的，给我很大很大光照的。我发现耶稣去医治一个在圣殿里面生来是看不见的，有没有？生来是看不见的，有没有？耶稣在一个地方在圣殿里面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把他医好了以后，因为耶稣看到他瞎眼很可怜，就医好了他，医好了他，耶稣就走了，有没有？那个人知不知道是耶稣啊？不知道。等到后来，别人告诉他了，就是他医好你的，因为他是瞎眼，不知道谁医好他嘛，别人知道嘛，是不是？当别人告诉他说，医好你的就是这一个人。他心里面的那个感动有多感动，难怪圣殿里面这些什么祭司啊什么什么人跑去说耶稣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他说你们说他是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今天怎么样？今天我看见了。他从里面跟耶稣那个关系是什么，他体会什么？他体会的是这一个人他爱我，你们说他是坏人我也不相信，你们说他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现在看见了，就有一份很真实的东西在他们之间，有没有？有没有？我在山上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你只要讲说，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信耶稣，已经打平了。你从你对他做的好处都已经一笔勾销，你懂这意思吗？原来那么好，既然你从你对我好，要我信耶稣，好吧，我回报你一下，就去做一次礼拜，完了以后拜拜，懂这意思？人跟人之间关系就这样嘛。我在银行上班，这个有一个人，这个是我处理一个 case， 他拿一张支票来代收，好，我们就寄到国外，结果电报来的时候，这张支票可以付，那我们就付钱给他了。还过了第二天说我们昨天给你们通知错了，原来你付钱的昨天通知你那张支票呢是这个退票。这个老板就拿来说，Simon，这是你处理的 case。 我说是啊，昨天说可以付钱，我通知人家钱拿去了。他在跟我研究说那怎么办，那个钱又不多你知道吗，然后假如请个律师去打官司的话，打官司的费用比那个钱还多，有没有？后来我去跟这个老板讲，我说这样好了，我说还好，我是自己是读法律的，那么这个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我试试看，我帮你写封信，就我以这个我自己做承办人，也不用银行，我用承办人的名义写封信给他，看他会不会还，假如他会还就算了，他不会还怎么办？他不会还，那么就是你的事，那我在职务上我没有错嘛，对不对？那总行叫我付钱我就付掉了嘛，结果我就写一封信，很清楚的，你拿钱是我们通知你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失误，而你真正的支票现在正在退回来的路上，你退票支票的银本他们已经 fax 过来了，所以呢其实你这笔钱是不当得利，打官司你一定输，但是呢既然是我们的失误，我想我们也是私下这个希望你把这笔钱还给我们的话，也没有利息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费用，我们都退还，就你再办什么费用我们都会退还给，但希望你把这笔钱退还给我们。他收到我的信就来把钱还给我们了，老板很高兴怎么样了，他就请我去吃顿饭，我的意思就知道Simon你为公司做的时候我请你吃顿饭，大家两个抵消了，以后你也不要拿帮公司做过帮银行做过这个事情，就让我这样很简单嘛，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不是吗？但是假如有一天你真真心心的为了爱一个人，你看到他的需要，你帮他做了一件事情，你再也不去主张我为你做过好事，你会获得别人的尊敬，跟那个真正他跟你之间关系那一个关系是美的。 弟兄姊妹，我真要劝大家，你不管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说我为了你信耶稣，为不要讲出来以后跟人之间不会有一个好的关系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你关心他就关心他，但是呢，关心别人自己要付代价，你真正爱他，为了他的好处的目的，可以有一个什么？因为你真正爱神，你有一个爱神的目的，神的心意是爱人，我愿意像耶稣一样这样去爱他，这一个建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之间没有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哎呀，今天我就说，这个慢慢久了哈，在社会上久了，这个在基督教界久了，我发现人对你的好，社会上人对你好，跟教会里面人对你好，那个假如目的没有不一样的话，你不是心里很痛苦吗？是不是啊？平常都不找你的，找你的就是要你做事了嘛，是不是这样？好好去思想，人跟人，我在说人际关系，有一种叫真实的人际关系，有一种叫表象的人际关系。我们人只在追求表象的人际关系，而追求真实的人际关系，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看我跟人接触的目的是什么，是吗？那个目的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关键。第三点，我要慢慢开始跟大家讲了。我说关系既然是动态的，这关系就会改变，让关系改变决定我们的心态，决定我们的心态，我们一个心态在我们内心深处很深的一个，我们对有一些人我们根本排斥他，有些人我们拒绝他，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我们会有点喜欢他，有些人我们会接待他，其实还有很多，有四五六七八都有的。我跟你说，在我们最内心深处的那个心，对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样对待他啊？你就是假如这样问哈，到今天为止我们心里面还有没有拒绝哪一个人？见也不想见他，就是话也不想跟他讲，哪怕是在一个团体聚会，哪怕是在一个教堂做礼拜，真的看见的人没有看见，就完全从心里面，这个人在我心里面是拒绝往来户，有没有？啊？回家回答，自己思想。假如有，你跟这个人之间不可能有真实的人际关系，有的关系也是叫拒绝的关系，我发现有的。基友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曾经有过，但是呢，去年可以有，今年可以慢慢没有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信耶稣的宝贝，是吧？这就是信耶稣的可爱，这就是信耶稣的盼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慢慢可以进步的嘛。另外还信什么？虽然你没有那样的拒绝他，但你真的有点排斥，反正他所说的都不对，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哎，我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自己嘛，我只把我自己讲出来嘛。我真的有很多人，你再怎么讲，你就是错，就这么对，就是排斥这个人。你笑，总觉得是鬼笑，或者这样。人家好跟你笑，你又觉得那个笑怎么笑的那么的啼笑又不笑，是不是？还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里面有种排斥嘛。怪不怪啊？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一种自己里面，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也挺喜欢，是吧？别人觉得他很可恶，你觉得他挺喜欢，这一些的心态都影响，会改变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你反过来，我们再，我再看，哎，我们的主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啊，这就是我的盼望。昨天我参加一个这个校友会，我有机会一定会去参加，现在我下定决心。结果有些比较认识我的，哎呀，这个王继雄啊，我那在学校对你印象最深的，我们私下都叫你共产党。因为那时候我去读武装的时候，从大陆出来才就三年嘛，是不是？你呀，眼睛打在头顶上，谁也不看， 对不对？一个人独来独往，我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呢。你们想到都想不到我是这样一个人呢。独来独往呢，谁都你不要惹我，包括老师，你不要惹我，我就是我，就是这样。哎呀，那个跟人之间的问题，这一条路走来很辛苦的，是不是啊？你知道一个在大陆长大的跑到了台湾了，是不是？看我们都叫人家本事叫我小共产党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从大陆来就变成共产党了，没有关系，就是这样。所以那种的感觉，就我给人家的感觉也是这样。所以这条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路，我慢慢走来走来走来，我发现等到我信了主以后，慢慢开始有改变。我发现任何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有没有？跑到我面前，我们就拒绝他；跑到耶稣面前，耶稣没拒绝他，没有。我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一个人耶稣是拒绝的，难怪我还有蒙恩的机会，我还可以得救，我还能够被耶稣来爱。任何一个我们想拒绝的人，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不拒绝他，让他更多的得着主不一定。就今天我们用人的标准看，我们可以原谅自己的，我们可以放松自己的，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可以不进步的。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耶稣的心里面，没有什么人是耶稣拒绝的、排斥的、不喜欢的，没有。但是我们能不能因为这样说，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当别人排斥我们说，你为什么排斥我？你怎么不像耶稣？应该接纳我啊！这个话不要讲，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是耶稣啊，你白白要求他。除非你为他祷告说，主啊，他不接纳我，主啊，我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你的心肠，不要排斥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说不定我慢慢改变自己，然后接纳我们，明白点吗？互动，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我们心里面最深处那个心态很重要。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会拒绝一个人，会排斥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就没救了，我们的关系不可能了。我们到主面前还是有盼望。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现你也在改变，他在改变，其实人跟人相处是最能够安慰人的。我也在看篮球赛，最近就是大学篮球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这些男生，大家会说篮球好看是不好看。我太太还没有讲这个话哦，你们做太太好好学一学，这个不是很麻烦吗？太太说篮球好看还是我好看，是吧？哇，辛苦。这个必须很真实的面对。我去跟我太太讲，我说太太，我随时都会看你，一年球赛就这么一回。所以我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很真实的。但是慢慢可以进步的，是吗？我太太他没有骂我，哎，是不是？他会来一句说，篮球好看还是我好看？我真是觉得这个你们真是啊，是吧？所以真的求主慢慢，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提醒。我们现在在分享这些，我们也是个提醒，是不是？是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是也是非常，就一个是我们的次序会影响人际关系，一个是我们跟人之间交往的目的会影响我们人际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心态，很主观的一个心态会影响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人际关系互动的态度。你们比较容易亲近王师母呢，还是比较容易王师母对面那个人，我就比较不太好提啊。这样，你们看到谁都笑嘻嘻的，对不对？给大家总觉得不管你什么，我都接纳你，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我们曾经有一个，我也认识一个师母，她每一次看到名字，李翁啊，我就比你吃亏了，因为我妈生成我那个就是，笑的时候就好像不笑，不笑的时候就好像板了脸。有些人呢，他妈妈把他一生下来，他在那边笑得很开心的，大家以为他没有笑，你知道吗？他不笑的时候，人家以为他 很凶，就是这样，会有这样的。闵王怎么样？不笑，看起来都笑。他生气的时候，好像没有，其实没有笑，也没觉得生气嘛，是不是？这是一个外面的嘛，这是一个外面的。但是真实的，当我们愿意很热情的待人的时候，你看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就慢慢开始建立了嘛，是不是这样？两个人不认识的人是吧？两个人不认识的人，你会比较去接近一个什么人？板个脸的人，你去找他讲话，还是一个笑面迎人的人？大家能够就那种，但是这个社会啊，他们年轻人一天到晚强调酷酷，什么叫酷啊？酷就是冷漠，是不是这样？酷的意思就是冷漠嘛。我干嘛跟你笑个脸干什么？是不是？你们现在才在讲酷，我45年前就很酷的。其实你真正的冷漠，我们的叫性格，你知道吧？是不是这样？我们年轻人叫性格，哇，这个人耍性格是吧？就是说，但是其实真的，我们表现在外面的态度，是开始跟人之间有关系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有的时候我们关心一些人，人第一话就是说，跑到你们这边来做礼拜，都没人跟我笑，这么吝啬跟我笑一下都这么难。为什么会去跟闵文讲？因为闵文跟他笑，所以他在讲这个话了嘛。其实真的，当我们笑脸迎人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做的那种，是不是？像这个日本商店，但是至少也不应该像中国大陆国营事业的销货员嘛，不是？你看，那也不能这样嘛，是吗？我们都碰过嘛，是吧？至少，所以我说，我们会冷漠，我们会虚伪，我们会诚实，我们会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的。我们要不要进步？我们慢慢进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你慢慢会发现，在我整个的跟大家分享的里面，我不是把一个基督教的标准把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乃是说，原来我们人是可以长进的，可以进步，明白？是不是这样？一步步可以进步的嘛。所以当我要结论的时候，我要怎么说呢？人际关系的结论，我只有一句话。什么一句话呢？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待人嘛？啊？假如我跟人之间的对，我对待人我进步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哎，可能人际关系就开始进步了嘛？我不是读读圣经要求你，你对我一定要这样白白要求。我再说。当我们读读圣经说你应该这样，你不是信耶稣你应该这样啊，跟太太说你不是信耶稣了吗，你应该顺服我啊，白白讲。他不会顺服你的时候你白白讲，为什么白白讲呢？因为他做不到嘛。假如讲就做得到的话，假如我们用讲就能够增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话，耶稣不需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这是我，人家说我是福音派，我真的是福音派。我整个的基础在一个救恩的上面，没有耶稣，我没有盼望。我可以懂，但是我做不到，就是这样。我要做也是怎么了？做给你看的，不是真真实实的，只是一个演戏的，短时间的可以，长时间就不行了。所以，当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大家不要灰心。像我这个人际关系这么差的人，我都很有盼望。我现在很有盼望呢，啊，真的很有盼望。为什么很有盼望呢？因为知道，我还活着嘛，还可以有长进的机会啊，所以很有盼望的。不管跟谁的关系有不好，总还有盼望。他也活着，我也活着。作为一个祷告，主啊，希望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这点关系还没有恢复到你喜悦的程度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都能够有点长进，是不是？负责任点的，我们自己先长进，对吧？这个赖皮点的，为他祷告，希望求主感动他，让他先改变，是不是这样？我们到底是希望求主先改变我们呢，还先改变别人？啊， 这也是影响我们跟人之间关系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愿不愿意改变，那在他，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不愿意改变还在我们自己手里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要人怎么对待你，我们就怎么样先去对待别人。我们不要落在一种，我们不要落在一种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交集的一种的处理的里面。人这样做是很痛苦的，任何的对立都是这样，你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那么他也说你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那会怎么样了？什么都没有怎么样，不是吗？你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对方也说那你不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那你们两个会怎么样呢？还不是未成年状，还不是一样都没有进步吗？所以圣经耶稣讲的，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先去这样去待人家了，至于他怎么样，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有没有？什么叫做恶性循环你知道吗？恶性循环就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在那边，你不改变自己不可能良性循环。就两个人的关系哈，比如说我跟蔡弟兄两个关系不是很好，举例来讲，不是很热络，不是很亲近，我们两个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好，他一个眼神，出门的时候可能小孩不听话，好像就他因为很难过，所以他看我的时候就有点难过。我说这个人怎么对我不爽呢？是不是啊？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怎么样？这样一来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我看你看回去眼神不一样，讲话语气不一样，这叫恶性循环。那个良性循环是什么呢？当他语气不太好的时候，哎，我在想，哎，会不会他心情不好啊？是不是？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呢？是不是要去安慰他一下？蔡弟兄啊，今天怎么啦？哎，我这个女儿真是不听话。举例来讲，哎呀，这个那种感觉有没有？慢慢就会有个良性的循环。弟兄姊妹是吗？我们整个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其实今天我们圣经读读以后，为什么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有点痛苦呢？痛苦的意思都知道要怎么做，别人不这样做给我呢，我就很生气。信耶稣你应该对我这样嘛，人家不这样，这是一种痛苦。还有一种痛苦是什么呢？我知道要怎么做，做不出来，有种痛苦，有没有？啊，有没有？辛不辛苦啊？别人怎么样不管，你先不要管别人，先管自己。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先怎么去待人就可以了，是吗？我们试试看，从对自己的家人开始，从对自己的家人开始。我是占了点便宜，为什么呢？我真的到现在感谢主，我不是要弟兄怪你们的太太不好啊。我真的感谢主，主知道我这个人。我说假如我不结婚，我今天是什么人，我真的不敢想。假如今天跟我结婚的不是明文，我也不敢想我今天会是这样啊。就是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引动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口，而我们有的时候人际关系的慢慢慢慢，夫妻啊，家庭的朋友，这个跟弟兄姊妹的人际关系的破裂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头，你知道吗？开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慢慢慢慢，耶稣这句话讲，这句话是耶稣亲口讲的，我觉得非常的人性的一句话。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先怎么样去待人。就是说你在要求别人要对你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先试着看看，也按照你要求别人对你的那个标准去对待别人，是吗？你做不到，你会原谅对你做不到的人；你做得到了，你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起点，有没有？啊，很稀奇的吗？本来不是仇人嘛，家人是仇人嘛，不是仇人嘛，是两个拼在一起嘛。你们大家有没有夫妻吵过架的这个经验？有没有？有啊，一直不讲话就关系完蛋，只要有人一开口，好像等了很久就开始讲话，是不是这样？我就等着你跟我讲话，其实我就忍不住。就是要有一个良性循环的那个起头。但是这一点我跟敏文两个，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没有什么热战，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冷战嘛，夫妻。但是我总是先去逗逗太太笑， 我就假如有良性的，假如有良性循环的起点的话，这一点我倒是在家里面是做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常常生气了嘛，加上他常常生气，我肯定也不做了。因为不常生气，而且有时候他生气，因为我不对嘛。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哈，人际关系，让我们自己本身成为一个人际好的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的起点，就是你要人怎么带你，你就先怎么样去带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吧？真的，真的，孩子也不晓得怎么来讲所谓的人际关系，但是我真的知道，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人可能会讨厌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就像一些小孩来追你的时候，那些门徒，那些小鬼，找耶稣干什么？去！但是主你却说，不要拦住这些小孩到我这里来。有一些讨饭的在那边呼求你的时候，那些门徒又说，去，不要作声。但是主你却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被人家拒绝的罪人、坏人，有流泪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人家在那么议论说，你晓得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啊？但是主你却接纳。主啊，这就是我们可以跟人之间的关系美好、和谐、和睦的一个最大的盼望。因为主啊，你不拒绝任何人。主啊，真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我们讲到人际关系，我们今天到底是跟我们亲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同事的之间有什么的时候，我的主，你真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恢复人际关系的那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主啊，求主你怜悯，真的有时候想到说，你对人是这样，待人到这样，到最后人家把你钉十字架，你还是心甘情愿。主啊，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一直像你一样对待人，人到最后就像对待你一样对待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经历被人家钉死以后从死里复活那种人际关系的美好。主啊，我们有盼望，真的，孩子讲的不完全，但是圣灵你真的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当人的关系恢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活在你所造的伊甸园里面一样。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尝到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求主你施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